好，弟兄姐妹平安，可以听得见我吗？好，让我们在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段时间，我们求你来分别为圣，我们愿一切颂赞的荣耀都归给你。父啊，我们求你在我们身上完成你的新造之功，在我们为我们重新造一个清洁的灵，正直的灵。主也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主啊，叫我们能够都像历世一代众圣徒一样，我们从前听说有你，我们今天可以亲眼见到你，求你的作为显在我们的当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我们的经文很简短，那如果说你是熟悉圣经约伯记的呢，你可以知道这句话非常有名，约伯告诉他，当他在一连串的遭遇之后呢，他向神发出一连串的问题，然后呢神在旋风中回答他，但是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反而神对他的回答呢是一连串其他的问题。他听完这些问题以后呢，他就讲了这么两句话，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那在原文那边有个括号，他说，或说我厌恶我的言语，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那原来的意思他是说他厌恶他自己的言语，因为我们如果看约伯记，他如果从第三章开始，约伯遭到了很大的打击以后，坐在这个炉灰跟尘土当中，他的朋友来看他，然后他们有了一段的讲论，几乎是三十几章的经文在那当中，他的三个朋友对他讲到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那他的回答说，我认为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我觉得我在神面前有理。所以这一来一往呢，有三十几章的经文，但是最后呢神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但是让他知道到一个地步呢，他自己下了这么一个结论，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你。他说，我厌恶自己的言语，这些言语就是他刚才讲论神的时候，他从他的角度出发来看这位神，他到那一刻他知道他所讲论的神是不正确的，那么他就说他厌恶他自己的言语。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人心里所充满的呢，嘴巴就讲出来，所以一个人的言语呢代表他心里的想法。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就是说从我们这一阵子以来一直在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认识神如何认识神。我们讲到神的一切的恩典，他的大能，他的同在他的一切，但是至终我们讲到这些关于认识神，甚至讲到所谓神的属性这些事情，但至终这里面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我们必须每个人要来遇见神，自己跟神有一个面对面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也达到约伯这个结论。那如果弟兄姐妹还记得，就是说我们过去的讲台也讲过神永远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讲得非常清楚，就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工作，就是要把我们磨成主耶稣基督的容形。那么在这个磨成容形的过程当中呢，历世历代的圣徒包括圣经都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结论，都说当人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经过神在他身上的作为以后，他们会跟约伯下同样一个结论，就是我过去呢，我觉得我认识神都是听说而来，但是如今我与神面对面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感觉到我自己的不配，我第一个反应就知道我过去向着神的印象，向着神的讲论，或是预测他的作为，原来都是错的。所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待我们。如果你记得不错，就是说当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的时候他们听信了这个蛇，就是魔鬼的一句话，因为魔鬼在那个时候告诉他们说，神岂是这样说，神岂是那样说，从了那一刻开始呢，人对神心里就有很大的怀疑，而且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罪人的心思里面呢，神应该是这样的，神应该是那样的。但是到有一天呢，我们经历了神的带领以后，然后我们就才能够跟约伯一样发出同样的反应。所以我想当神在带领我们 啊，磨我们成为耶稣基督荣形的那个过程当中呢，他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去除我们对他那些刻板的印象。我们认为神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应该做这样的事情，照各样的情况判断呢，神应该是下一步要做这个，因为我们很喜欢做这些预测的事情，我们也很喜欢从外面的情况来判断神的作为，但是我们很少把我们的心去敞开来面对我们的神。那在圣经当中呢，有两个例子啊，神是这样子带领他得到同样一个结论，一个是约伯，那一个是雅各。那今天我的重点要摆在雅各，关于约伯的事情呢，有机会我们再回来交通。但是关于约伯呢，我们可以稍微提一提，就是说约伯是一种类型，就是这个人呢是一个，我们如果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讲到他说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所以这个给约伯书设下了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说他所遭遇到的事情呢并不是他做了什么啊，最后我们才发现他的问题是什么。但是这中间约伯三个朋友的讲论都是错的，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42章那时候做了结论，讲了两次，就是说约伯三个朋友讲论我的都不如约伯说的对。那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那么他神给他的带领呢，他你看，如果他在跟他的三位朋友争论的时候，他讲到他认为神是应该一个怎么样子，他说我自己是非常有益的啊，我帮助过多少穷人，我帮助过这个，你看那些现在嘲笑我的年轻人，他们的家都拿过我的好处，然后他觉得说我这样的艺人为什么要遇见这样子的事情啊，我这样的艺人不应该碰到这样子的灾害，我的儿女死了，我的财产全都损失了，过去接受我帮助的人呢都嘲笑我，都拿我的这个遭遇做讥笑我的画笔，所以他觉得说他有完全的理由，他有全世界的理由，他有全世界的委屈，他可以站在这个神面前跟他争辩，他可以问他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待我。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不在约伯记，所以我要请弟兄姐妹回去看，就是说如果你从38章开始看神耶和华对约伯的回答呢，他讲得很清楚，他说虽然你在这一世的时候呢是一个义人没有错，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是谁安排这些环境让你的义可以显出来，是谁安排了这样的法则可以让你在人的面前被称为义。那么这个几个问题问下来以后，约伯马上就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原来我的义呢跟神比起来实在是不算什么，是他定的标准，所以我才能够行他的标准而被人家称为义。所以他就问他说，那你这个旷野中的羊生产的时候他会通知你吗？这个动物按时生下来，这个或是他怀胎不足难产落胎，这些事情你知道吗？那这个风霜雨雪怎么造成的，怎么安排的，你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太繁琐，你根本不可能晓得，你怎么可能在我的面前问这些问题？所以神回答他是一连串的问题，所以他像这样子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的人呢，他也只能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说，他说你讲的事情太奇妙，这不是我能懂的，我只要被神一提醒，我看见你刚才所说的那些事情，我就知道我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那么这个是神对这样类型的人的一种带领啊，我们或者可以说有很多基督徒是的确是在这样的光景，他们在神的面前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在神面前可以跟神平起平坐，那么这是神对这一类的基督徒他要带领的一个道路。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呢，你回去把约伯记好好的读一读啊，因为在圣经当中还有另外一个人是远超过约伯所作所为的，但是这个人呢也同样在神的面前顺服下来，因着他的顺服，圣经告诉我们说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受了医治，因着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着他的顺服，他在神面前没有像约伯一样问神同样的问题，因着他的顺服我们才有今天可以站在这边，可以坐在这边的这个恩典来跟弟兄姐妹交通一点神的事情。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人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有一个弟兄呢，他写了一本书，他说耶稣对约伯的回答 啊，这本书在我们教会的办公室的图书馆有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借来看看。那他就讲到说，耶稣是全世界上面唯一一个人有资格代替神来回答约伯的问题啊。那我们关于讲到约伯这个事情呢，我们就停在这里。今天我们的重点呢，我们要摆在雅各，就是啊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撒的儿子这个人的身上。因为啊，如果我自己的估量不错呢，就是说我们多数的人其实是在雅各的光景当中。那么啊，所以神带领雅各认识他的这个经历呢，比较啊符合我们大多数的人的光景。那我想弟兄姐妹对啊雅各的故事也应该是很熟悉。如果不熟悉的话，我们可以稍微把雅各这个人呢来说一说。那雅各这个人呢，我们刚刚讲到他是亚伯拉罕的孙子，是以撒的儿子。那如果根据我们今天的说法呢，这个人家庭是一个三代的基督徒。那么在这样家庭出生的人呢，他听说过很多关于神的事情啊。圣经给我们一些数字啊，如果我们把这些经文综合起来呢，我们可以推算一下，他跟亚伯拉罕在一起起码有15年重叠的时间。那他跟他离这个雅各离开以撒啊，离开他的家的时候，他的年纪是77岁，所以他有77年的时间呢来听说这个神的事情。那我们在这边呢给弟兄姐妹做一个算术啊，我们怎么样得出这两个年纪哈。那这个圣经告诉我们，那我讲的这些经文我不讲在哪里，这弟兄姐妹你回家你要自己做功课哈。就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那175岁的时候，那他生以撒是100岁。所以在以撒出生之后，他们亚伯拉罕跟以撒有75年的时间是在一起的。然后圣经又告诉我们说，以撒生啊以扫跟雅各的时候是60岁。所以你把这个70减65呢，那起码雅各在亚伯拉罕面前呢有15年生活的时间。所以他有很多的时间他可以听到亚伯拉罕来跟他说他当年是怎么献以撒的，当年他怎么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在亚兰停了一下，然后呢神又向他显现，显现了之后他又继续往前行，神怎么样给他应许说，从东到西，你眼睛所从南到北，你眼睛所看到的地方呢我都要赐给你啊。这些故事，神的作为，神的大能，神怎么样啊带领亚伯拉罕经过四王跟五王的战争，然后只带了300多个人面对这个四王能够打败他们，然后把罗德抢救回来。我想这些精彩的故事雅各有足够的时间呢从亚伯拉罕的口中亲耳听到。那么他离开以撒他的父亲跟他的母亲拉结的时候呢，他是77岁。那这个比较复杂，我们也来做一点算术。那你把这些经文都找出来，我想这个帮助我们对圣经有一点兴趣。我们怎么样来算以撒雅各离开以撒的时候是77岁呢？第一，就是雅各这个人呢，他最后见到法老王的时候，法老问他说你几岁，他说你一生的年日有多少，他说仆人一生的年日呢有130岁又苦又少。那么我们把130岁要减掉一个数字，什么数字呢？就是约瑟他出来做宰相的时候有30岁。那他做宰相的时候呢是饥荒刚要起头。我们知道法老王做了两个梦，一个是丰收的七年，一个是饥饿的七年。那这个约瑟替法老解梦了以后，那个丰年就要开始，饥荒就要跟着开始。当这个雅各跟他的儿子约瑟重逢的时候呢，约瑟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饥荒还有五年，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从丰年开始到了饥荒的时候已经过了九年，所以你把30岁，那就是约瑟出来做宰相的时间，加上7加上2，那这个是39岁。我们刚刚所说的130岁减掉39岁呢就是91岁。那91岁呢是这个91岁呢还要再加上另外一个数字，什么数字呢？就是91岁要加上20减掉14，因为91岁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要来算那个雅各离开家的日子。那这个20岁是雅各在拉班他家中 待的 年日，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拉班的手下过了二十年。那么二十年要减掉十四，这个十四是两个七年啊，这个数字都很有意思。一个七年，第一个七年是他为了要娶这个雅各，为了要娶这个拉结，对不对？那他被他的父亲拉班所骗，所以先娶了以利亚，然后再为了拉结再服侍他七年，所以这十四年。到了十四年的时候，他想离开，拉班说你再留下来，然后。所以我们把20减掉14呢是6年，所以你这个91年呢加6年是97，对不对？97就是当雅各离开拉班家的那个年岁。但是我们知道他在拉班家花了多少时间，他花了20年的时间，所以你要把这个数字再减掉20就是77。所以这个就是雅各离开以撒家的这个年纪。那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是长时间在一个信主的环境，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人雅各，他是一个长时间在信主、有信仰、有神的家庭当中长大的一个人。那但我们知道他的家中不是很有见证的啊，他的哥哥啊，他的妈妈啊，都不是非常有见证的。在这么77年的当中呢，我们看见雅各的生活，他反映出来只有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其实并不认识神。虽然他是成长在一个有神的环境当中，虽然他是一个常常听说他的祖父啊述说神大能的这个家庭当中出来，但是呢，他的生活反映不出来这个人是一个信神的人。我们看见雅各他所做的事情，他有三个长处，不是优点。第一个，他很会趁人之危。他很会要挟别人。当这个他的哥哥从外面打猎回来很饿的时候呢，他哥哥跟他要东西，说你把这个汤给我喝，我已经饿得快要死了。那雅各就趁人之危说，那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那当然他的哥哥是一个很愚昧的人，他不觉得长子的名分有什么了不起，在当下就卖给他。那这个人呢又是一个欺骗的人。他怎么欺骗呢？他跟他妈妈联合在一起呢，把这个以撒临终要给长子的祝福呢也给骗过来了。那这段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他的妈妈呢叫他打扮成这个以扫的样子到以撒的面前，因为那时候以撒年老呢，他眼睛昏花看不见，所以他就假装成以撒的样子，虽然声音是雅各的声音，但是呢身上的毛、身上的味道，因为披了这个以撒的衣服，所以以扫的衣服，所以以撒就分辨不出来，所以就把长子的祝福呢给了他。然后呢，这个人是一个凡事靠自己计谋的人。那如果你看他到了拉班家以后，他牧养拉班的羊群呢，他所用的手段，这个人是个很高明的人。但是呢，照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标准来讲，这个人实在是不是一个太有见证的人。那么这是我们给雅各他的前半生呢做的一个结论。那么他的后半生呢，当他离开了这个77岁，他离开了这个以撒的家的时候呢，在往后他见到这个法老的年间呢，他有两次的遇见神。那这个是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看他的故事。那他第一次遇见神，就是当他欺骗了以扫，然后夺得了以撒的这个长子的名分跟祝福以后呢，这个以扫就定义要杀他，所以他妈妈说，你赶快离开家吧，到你的这个母舅家里去。他说免得我同日丧两个儿子，所以他就离开了家。离开了家以后呢，神在伯特利向他显现。那这段故事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也知道，就是你知道一个人逃亡的时候，他的心里是慌慌张张的，我相信他出门的时候也不是带得很充足，再加上过去的这个旅行的情况，他也不可能大包小包带一堆东西，所以起码他枕头没有带。到了这个伯特利的时候，他得用地上的石头做枕头。当他这样子枕头睡觉的时候呢，神在梦中就向他显现了呢，就告诉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所以你就要知道，就是说雅各唯一，这句话很有意思，就是说神没有对他说我是你的神，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所以你从这句话你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雅各这个人呢，他对神的认识呢都是从别人来的，听别人讲的，但是他自己呢从来没有 在神面前有过任何真实的经历。那我们刚刚说他跟雅各这个人跟亚伯拉罕有15年重叠的时间，所以我可以断定说他从亚伯拉罕那里听了很多的故事，所以神也知道这件事情，神就提醒他，他说我是你主亚伯拉罕的神啊，现在我向你显现啊。然后他显现的方法呢很有意思，因为他先看见的呢是一个梯子立在地上，然后通到天上，然后这个梯子呢有使者从天上到地上上上下下，然后神站在梯子上面对他说话，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那这个事情他那个时候不明白，如果弟兄姐妹记得的话啊，上次我在这边交通，我说神给人的带领呢，他的方式是第一是 what， 就是说让你看见一个东西，或是让你开启你一个东西，但是他不解释，所以第一个是 what， 就是说这个图案对人来说是 what， 不是一个疑问句，它是一个代名词，意思就是说他看见了什么，看见一样东西。再来，神给人的带领呢，不是跟你解释这样东西是什么意思，他带领你呢是用 how， 就是说如何来达到那个东西的方式。那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他才告诉你说是为什么啊。所以我上次在这边交通的时候，我说神带领人呢，我自己得出来的结论，他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 what， 第二个就是 how， 就是怎么带领他走他看见的那个东西，最后呢，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最后神才跟他解释 why。那雅各的这个故事呢，反映这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很明显。第一，他看见了有一个梯子。对，从地上通到天上，然后神的使者呢上去下来，然后神在梯子上面对他讲话，这个东西我相信他是不明白，他看见了但是他没有办法解释。那但是他很有意思呢，他把那个地方原来叫做路斯，他把它改名叫做伯特利，伯特利翻出来是神的家的意思。所以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他在那边看到的那个异象跟神的家有关系。那如果我们用表面的方式来解释这个意象呢，就是神的家起码给我们一个印象，说他是非常忙碌的。神的家呢是地上跟天上是连结在一起的。那么地上的工作呢是从天上发动的，然后由天上的使者在幕后呢上上下下借着那个梯子来完成的。那当然到了新约约翰福音的时候，主耶稣跟我们自己讲的明白，很明白，他说他就是那个梯子。那么神的灵呢，神的使者借着主耶稣的工作呢，可以从天上通到地上，因为过去天跟地是隔绝的，因为人的罪，人不认识神，人活在自己的光景里面，天跟地是不通的。但是因着主耶稣他的救赎之功的缘故呢，所以天跟地是连在一起，连在一起以后呢，神的灵，神的工作，神的使者借着主耶稣的生命，借着主耶稣所做的呢，可以在人的身上，在天上跟地下之间上上下下来来往往，这个东西呢叫做神的家。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理解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希伯来书在第三章那里，他那边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若是把起初的信心胆量坚持到底，就是神的家了。那过去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那么现在就我的理解呢，就是我看了雅各这个故事，我就明白，就是如果你把起初的信心胆量跟神的道坚持到底呢，神的那个家的那个画面啊，就是说神透过主耶稣基督这个通天的梯子呢，借着他的使者，借着他的灵呢，就可以上上下下在你的生活当中往来，彰显出他的能力，彰显出他的智慧，这个东西叫做神的家。所以我们如果坚持到底呢，神的家的那个画面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这个东西在雅各当时的那个光景，就是说他是一个从来只风闻有神的人，从来没有亲眼见过神的人，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东西，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图画，这是一个意象。所以你看他看完这个意象以后呢，他的反应还是非常我们拿今天的这个基督徒的术语来讲，就是还是非常世俗化，就是说他在那边有个祷告，他说这个神啊，如果保守我平平安安去亚兰回来，然后保守我财富增加呢，我就把他当成也是我的神啊。那么如果神是这样子对待我呢，他就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不只是我爸爸以撒的神，他也可以当作我的神。所以那个时候他很给神面子，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对我的话呢，我也把你当作我的神。所以这是他跟神的一个约定。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很宽宏大量，虽然人误解他呢，他还很愿意跟 跟我们立约啊，他在那边跟神立了约，他立了一块，把他睡觉的枕头立在那边，浇上油。他说：“这是我跟神之间的约定。”但是再来，我们看见他到了亚兰以后，他到了他舅舅拉班的家以后，二十年的时间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直到快末了的时候啊，他跟他的妻子拉结跟这个以利亚说，不是以利亚那个。利亚 ，OK， 那他跟他的妻子们讲，他说啊，我在梦间看见这个神的使者对我说，这个羊要怎么处理？但是之前呢，你没有看见过他有跟神有任何的交通，因为他对神的认识非常的少，所以神要向他启示唯一的方法呢，就是在他的生活当中啊，来带领他。但是一个人要接受神的带领呢，神特别是像雅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刚刚说雅各这样的人，其实跟我们这些习惯于在生活在最终的人呢是非常相似，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重点要摆在雅各的身上，就是说神要带领雅各这样子的人，或是我们，他要来经历他的时候，他要让他先过一段什么生活呢？就是要先让他过一段任凭他靠他自己的本事去闯天下的那个阶段。所以在二十年间呢，雅各用尽了各种的办法来处理他生活当中的困境，但是神也很了不起，他安排拉班这个人呢，是比雅各厉害的更多了。雅各很厉害，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抓，就说这个人只要看见什么东西是好的，他就要。那拉班比他更厉害，因为拉班知道他要的东西呢，什么东西可以卡住他那个要。所以你喜欢我的女儿是吗？那我就先给你定一个条件，说，你要娶我女儿要七年的，要为我工作七年。好，那雅各说，这个代价很值得付，我就为你工作七年。没想到第一个送来的是利亚，是这个他不喜欢的，因为他长得不好看，眼睛又没有神。那么但是这个拉班呢，他很厉害，他说他知道雅各这个人，他如果不达目的他是不罢休的，所以现在我把利亚给了他呢，但是他没有得着那个上好的，所以我可以再耍他一次。所以他是说，如果你再为拉结服侍我七年的话，我就把拉结也给你。雅各就说好，他觉得很公平这个交易。然后呢，他得着了两个妻子以后，然后他还是牧养拉班的羊，所以他自己在14年过了以后呢，他没有得到太多的家产。所以拉班很厉害，就跟他讲，他说好吧，那你现在开始呢，我也把羊给你，所以你可以发展自己的事业。那这个雅各就说好，那他就跟他立一个约定，他说这个羊如果有斑点，有黑的，有杂纹的呢，那都算我的，白的都算你的。那拉班更厉害，把这些有斑点、有杂纹的、有黑色的都把它分出来，不给他任何有斑点、有杂纹有黑色的羊，说要跟雅各的羊群离开三天。所以雅各呢就用自己的办法，就说当这个羊交配的时候，他就把那个羊柳枝呢剥成斑点，就说这个是我们历史上所知道第一件胎教啊，就是说他把这个有条纹的东西插在羊面前，所以羊看了那个东西啊，这是他的迷信啊，当然这不是真的，就是他的迷信，就是说羊看了这个东西呢，他生出来的就有纹有斑，然后有黑色的，所以这个就是雅各的聪明。那神呢，在这段时间呢，神我相信神所做的工作在这段时间就是在后面默默的看护他，但是不去阻拦他呢用这些计谋对付人家，因为神要把他带到一个终点呢，他要跟约伯一样达到一个同样的结论，就是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这个二十年过了以后呢，他说我受不了了，这个拉班对我实在是太坏，他说我现在有羊有人有钱有羊，对不对？有货，我要回家。所以他就说我要回家，他就启程走了。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说神在这当中一直的保守他，但是很少干预他的事情。但是雅各所不认识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他二十年间所经过人的苦待，他自己跟他妻子讲，他说我这是二十年啊，真是受尽了苦，这个风霜雨雪，对不对？狼来吃掉了我的羊，我还要还给拉班啊，我还是从自己的羊里面拿。所以你就慢慢看见，就是说他的那个办法呢，他的那个聪明呢，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是被磨掉的。所以神这样子的人是这样子的精啊，这个人你要想，他二十年的时候他是97岁了，就是97岁的人，他的个性还是很刚硬的， 然后神磨他磨他磨他磨他到了20年，准备要下一次对他显现。在这20年当中呢，我相信他很多的计谋都用尽了，有时候有用，有的时候没有用。但是20年到了，神看时间够了，让他走。所以你看拉班不敢加害于他，因为当拉班他是带着妻子儿女跟羊群牛群偷偷摸摸的走的。那拉班想要去追他，当然拉班那个时候的意思是说，我要把这个人抓回来，因为这个人很会牧羊，对不对？他牧羊，他牧我的羊，牧得很好，所以他使我也蒙祝福。但是神向拉班显现，他说你要小心，不要跟他说好话，意思是说我警告你，如果敢动这个人，我就找你的麻烦。所以拉班不敢动雅各。当然雅各这些幕后的事情，除了拉班告诉他说羊，你的神对我显现，他并不知道。所以在表面上来看呢，那个意象背后真实的意义是一直发生在雅各的身上，只是雅各不知道。那个意象就是我刚才讲的，他这个天上跟地上有个梯子，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就是神家的那个作为呢，在雅各生活的幕后是非常忙碌的。你要知道是说，这些风霜雨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约伯，这风霜雨雪时候的安排气候啊，羊群都是白的羊，交配可以生得出来斑点杂纹的黑色的，这不是因为他插了那个有条纹的柳子，是因为神在后面默默的祝福他，只是他不明白而已。所以说那个意象，雅各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那个如何发生呢，是由神在那里掌管的。那这个事情到后来他才知道。那这个时候呢，他20年离开了拉班的家，他就往他自己的故乡回去。那这时候呢，他还要面对一件事情，就是当年那个要杀他的哥哥还活得好好的，是不是？那你要回到你的家中，你要面对这个哥哥，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看见他还是用很多的方法，因为他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很狠心的。他先送礼物去一批，再第二批，因为他听说，因为他要回家了嘛，他当然想说，我先把这个姨嫂给安抚好，不然我一回去还没享用我的财物，我就被他给宰了。所以他就送仆人去，送牛羊群去，希望能够贿赂一下这个姨嫂的心。那么他送了一群，送了两群，后来听说姨嫂带了400个人来迎接他，他又害怕，他说那我就把我的儿女分成两群。他说看看，如果姨嫂的眼睛不顾惜这些羊群，不顾惜我送他的这些仆人的话，也许他会顾惜老弱妇孺。我把我的太太，我把我的孩子先让他看见说这些是我的孩子，说不定他见了这些老弱妇孺他就心软。但他这个人很炸的，就是说他喜欢的男孩他摆在最后面，对不对？然后呢，不喜欢的那些儿女跟他的太太呢，叫他们走前面，他自己留在最后面。当然他最后是要到那些老弱妇孺的前面，但是他留在后面，他我想你知道他为什么要一个人把那些人都打发走了，都叫他们过了这个亚伯渡口，他一个人还留在那边。我猜他是留在那边呢，他准备在那边盘算他最后最大的计谋，说如果我刚才做的这些事情都不成功的话，我该怎么样啊？最后还有一个锦囊妙计呢，可以保我的命。所以他在那边花了整个夜的晚上，没想到神在那个时候差了一个使者来跟他摔跤。所以他整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整夜跟神摔跤到了一个地步呢，他精疲力尽，但是他居然还是没有输，你知道？后来那个使者要离开他，他抓住他，他说你一定要给我祝福，因为我相信他想了整夜呢，他想不出什么好计谋。他知道这个使者是从神来的，啊，他说那你要给我出一个办法，所以他说你要祝福我。啊，这个神的使者呢，没有用任何的办法，就是摸了他的大腿窝一把。那在这个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这个大腿窝哈，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属膝沟是人的能力的所在，好，就是它是人全身最强壮的地方，这是希伯来人的观念。一摸了你这个地方呢，他就瘸了腿，所以在他身上就有一个记号，就是神作为的一个记号呢，他是一个瘸腿的人，而且他身体最强壮的地方呢，神把他挪去，使他缺乏那个地方的能力。所以当他走到这个姨嫂的面前的时候呢，他连拔腿逃命的能力都没有。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假如说我们中国人说36计走为上策，我如果所有的计策都没有了，我起码可以开溜。但是这个人是个瘸腿的， 他去见了以扫，以扫如果拔刀要杀他，他连跑的机会都没有，对不对？他连瘸腿，因为他是瘸腿的，没想到这个以扫对他是张开双臂的欢迎，就说在那一刻，我觉得我不晓得雅各的心理是什么。如果你有雅各差不多的经历，你可以体会他那个心情。我想他的里面是忧喜参半，然后也很羞愧，因为他想了那么多的计谋，结果完全来的人家是恩典待他，完全不是他想的那种场面，是那种厮杀的场面，血肉模糊，刀光剑影的场面。所以我相信他当时这个以扫抱着他接纳他的那个场面，一定给他很大的触动。我想在那一刻啊，圣经没有明讲，但是我从我自己的经历我来猜测的话，我相信雅各在那一刻他一定想到了他的神。就是你知道我们人有一，就是在那种情况之下，那很多念头是一闪而过，所以我相信在那当时呢，那二十年的他所用出来的那些计谋，他对付拉班的计谋，他想要夺取人家好处的计谋，包括他当时怎么样害以扫，欺骗了他长子的名分，欺骗了夺取了他父亲的祝福，那些画面都在他面前闪过。然后呢，他那一刻才想到说，我过去的那些计谋原来都是没有用的。好，这一刻我的腿瘸了，是因为神的手摸了我的身体最强壮的地方。原来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夺取了我认为我一切可以有的好处，我到头来我才知道这些东西是一场空，我还得靠我的神才有活命的机会。所以你可以看见，就说圣经呢，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向这个雅各说话的机会就多了。最后呢，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对他说，他说你从今以后不要再叫做雅各，雅各是抓的意思。他说你要叫什么？他说你要叫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呢是神的王子。但是你要想象这个画面，就是神叫人家做王子，王子是应该很尊贵的，但是这个人是一个97岁的老人，好像我们中国人说他，我想他也发苍苍，视茫茫，对不对？齿牙动摇。然后他是一个瘸腿的人，然后神说这个人呢要做神的王子，你神的王子就代表神，所以这个人出去了到哪里以后呢，他可以代表我，因为我在他的身上呢留一个记号，当人看见这个瘸腿的人呢，他四处走动做事情的时候呢，人没有办法忽略不去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工作，那这个时候呢，神可以使用他。所以他这一生属灵光景的高潮呢，是他站在法老的面前啊，当这个他的儿子约瑟呢给他引荐这个法老，然后法老问他说你一生的年日有多少？刚才这个经文我们讲，他说我的一生的年日是130岁，又苦又短。那弟兄姐妹，我请问你，如果是过去的雅各，雅各见了当时全世界最富有的王啊，他会做什么？他起码要求个一官半职，或是他求一点金银财宝。没有，你要想象那个画面，如果你是法老坐在那个宝座上面啊，约瑟是你的宰相，所以你一期待就是说约瑟的爸爸走进来起码应该是西装革履，对不对？干干净净的，没想到进来是一个瘸腿的老人。我想他的样子是很憔悴的，他77岁离开家到97岁，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这20年他受尽了霜寒之苦，受尽了一切黑夜的痛苦，野兽的侵扰，所以我想他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得很多。因为这就是为什么法老问他那句话，虽然他说他130岁，我相信他看起来像200岁，所以法老大概想说，哇，世界上居然有这么老的人，所以他赶快问他的第一句话说，他说你到底有几岁了？他说我一生的年日是130岁，没有像你想的那么长，他说是又苦又短。然后雅各做了一件事情，他说圣经说他为法老祝福。那你要想，这个时候你要想到另外一个人，有一个人叫做巴兰，大家记不记得他？当那个迦南地的王请他去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巴兰要的是什么？金银财宝，对不对？他说你要我去替人家祝福咒诅，我要有代价的。但是雅各这个人呢，他伸手为法老祝福，圣经那个图画很美，他说他为法老祝福完了以后他就出去了，就是他这个时候他的心里没有任何的寄望，就说哎，我等一下要见法老，如果不跟他要一点东西太不划算了，对不对？这是上好的机会。 他进去了是瘸的进去的，出来呢是瘸的出来的，他没有多带一样东西进来，他没有多带一样东西走，就这个人在神面前成熟了，所以神就再一次向他显现，再一次提醒他说，你的名字从现在开始呢叫做以色列，是神的王子。所以这个是神在他身上带领的路，让他看见，就是说虽然他自认为很聪明，虽然我的名字叫做抓，对不对？但是呢，你逃不过神在你身上的工作。所以我自己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圣经当中呢，神愿意对付一种人，哪一种人呢？就是试货的人。这句话怎么讲呢？你看这个雅各，他比圣经当中其他很多人品格是卑劣的多，但是神拣选这个人呢，把他磨成神的王子，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就是说预先拣选的人呢，要定下预先拣选，要定下他们效法神爱子的荣形，对，那照着耶稣基督的路呢，把他磨成耶稣基督的荣形。神拣选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是试货的。雅各这个人是很卑劣的，不要搞错，他是很坏的。但是他有一个心是好的，他说只要是好的东西我都要，而且我愿意付代价。这个东西，这个心呢，是神所看重，因为他试货，他说，这个东西从神来的比从别人来的好，所以我要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是他的心。还有其他的人也是如此，你看摩西也是如此，大卫也是如此。大卫在诗篇你可以看出来他的心情，当他自幼放羊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渴慕神的心，他说我在神面前要做这样这样这样一个人，他说敬畏你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对不对？他说我的心可想你的殿，可想你的话语，可想见永生神的面。摩西也是如此，当他发现神要立他做首领的时候，虽然他抢先了一步把那埃及人打死了，所以他还得再经过40年的时间呢才磨成主的荣形，但是他是一个试货的人，他说我要放下宫中的荣华富贵，这是斯提凡的话，他说要放下这个埃及宫中的荣华富贵，他去探望他的弟兄希伯来人的弟兄。为什么？因为他说神要带我做希伯来人的弟兄，所以我去探望他们。这个就是说，当在面对拣选的时候呢，一个人如果是试货的人，不管他的品格有多么的卑劣，神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工作。神不用一种人，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对他的事情没有兴趣，对他的事情不 care, 对他的旨意不在乎的人，随随便便的人。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呢，就是以扫，就是这个扫罗，对不起，神立他做以色列的王，但是呢，你可以发现他对神的旨意、神的话语他不看重，他觉得说我只要做到可以我自己眼中看为好的。我并不寄望呢上好的，我也不寄望神的话我可以做到多少，反正我已经是一个王了，对不对？那我觉得我看为好，我就拿来献给神。该隐也是如此，所以这样的人呢，神没办法用他。那你可以看，这些人都是圣经所说，他原先是在前的，那么神就用在后的人呢，使这个在前的人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不看重我，那些本来在你后面的人，我就要把他们摆在你的后面。还有另外一句话是说，这两个呢，一个大一个小，将来大的呢要服侍小的，所以这个以扫是大的，雅各是小的，扫罗是大的，大卫是小的，对不对？但是神的原则呢，就是因为这个小的呢，他们是试货的，所以我要大的来服侍小的。他说这是显明我的主权，所以你要把神的这句话用我们刚才的那个上下文来理解。所以神说一句话，他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是那个谁呢，在他面前必须要有一个光景，什么样的光景？就是要一个试货的光景，有一个愿意挑选好的，甚至他们不知道神是最好，但是他要好的东西，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善都是从神来的，神所赐的都是最好的。所以只要有一个人他在神的面前，他说我要挑选最好的，神就可以改变这个人的品格，神就可以改变这个人的思维，可以改变这个人成为神的王子。当然我这意思不是说你今天出去就尽管到外面去贪心，我的意思是说，你对这个神呢，你要有一个试货的心，知道说所有最好的东西呢只能从他来的，不论那个好的东西跟那个从他来的方式是不是你自己心里原先所想的那个方式，是不是你自己原先 所喜欢的那个方式。但是当你经过神的这个带领的时候呢，你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即便像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约伯呢，他一开始也不服主的带领，但最后他还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你。所以我就想到，我读了这些故事以后，我也看看我自己。我如果弟兄姐妹容许我有一点时间讲一点我自己的见证，我是生长在一个信主基督教的家庭啊。如果照刚才我说雅各的标准呢，我的家也是一个三代的基督徒，我的外祖父外祖母都是信耶稣的，我的父母都是信耶稣的。到了我们这一代呢，我自己也认为说我是信耶稣，所以从小对我来讲呢，这个有没有神存在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所以无神论对我从来不是一个问题。那我从来自小生长在这样一个三代基督徒的家庭当中呢，如果照今天的标准我从五岁就已经信耶稣了，因为我五岁就开始进出教会活动参加各样的儿童班啦、什么各样各式的这种儿童诗班啦，这些事情我都参加过。然后主日学老师跟我们讲大卫击杀歌利亚啦然后讲耶稣走在水面上啦，然后讲大卫放羊啦，讲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些故事，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耳熟能详。那照今天很多人的标准呢，其实我从小就是已经是一个基督徒。那我可以夸口说到今天我信主都已经超过40年了。然后呢，到了我记得当我15岁的时候呢，这个格里汉牧师到台湾去布道，那我也去那个体育场参加他的布道会。当他呼召的时候呢，我也受感动，所以我也到面前去决志。所以如果照我们今天普遍基督徒的标准，我15岁就决志信主，那我们再减10年，我今天信主也30年了。但是呢，这个神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个风闻有你的状态，就我从来不理解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对我来讲，神是一个亚伯拉罕的神，是一个以撒的神，就是我外祖父外祖母的神，我父亲母亲的神。但是呢，他还不是雅各的神，就是我这个雅各的神，就是我如果把自己放在雅各那个位置呢，这个神对我来说还不是雅各的神，因为我跟他之间没有一个经历，没有一个关系。那一直到后来这样的时间过了有十几年的时间，我一直是活在这种风闻有你的状态之中。那神第一次让我经历到说他跟我所封闻的那个神是这么真实的时候，那是当我跟我太太还在谈朋友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家里有一些难处那他很惶恐，他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难处，他也试过各种的方法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已经离开神很久的人，我从大概十几岁以后我就很少在参加教会的活动基本上我就是活在一个像好像雅各刚才那个光景，就是我是活在一个靠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当时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你是上帝的叛徒，我也不介意，我还觉得他讲的还蛮真实的，虽然当时心里有一丝丝的罪恶感，但是那个话对我的打击呢还不到一个真实的逼我回到主面前的一个地步。那当时后来回到刚才我所讲，就是说我的太太她的家庭有难处的时候呢，他试了各种的方法，那我也试图帮助他，但是好像都没有办法挽回那个事情变坏的这个倾向。但所以这个时候那个风闻有你的这个神的这个东西还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你要不要去教会试试看。因为当时我想我这个试试看弟兄姐妹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你到教会唱唱诗歌，对不对？那人家跟你谈谈话，那起码你觉得开心一点，我的感觉说你起码暂时忘掉这些忧愁那我没有想到问题可以解决的，因为当时对我来说这个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不是我的神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名义上的关系，因为我认为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参加聚会并不重要。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受了禁，下个礼拜就不来了因为我当时的感觉跟这样的 基督徒是一样，就是说我已经有基督徒的名分，为什么我要参加教会的活动，为什么我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完全不懂。但是我对我的太太说了这么一句话，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如果你回头看见神借一个非常败坏离开主的人呢，去劝人家去教会，劝我的太太说你去教会试试看，因为我想说哎呀，我反正我也帮不了你，说不定你去那边谈一谈心里会觉得好过，这是我的观念。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说，他去了教会的那一天唱了诗歌，他完全改变。那过去是一个完全依靠金钱的人，如果没有金钱抓在手中，他就没有安全感，他觉得说这个世上什么都不可靠，家人也不可靠，只有钱最可靠。如果银行的数字存款减少的话，我的生活未来就没有保障。但是那天他去了教会，他唱了诗歌，他受感动流泪。他回来以后，他跟我说：“感谢主，赞美主。”我就看着他，你知道他那种喜乐哈，那种赞美，那种流露。我弟兄姐妹，我要很坦白的讲，就是说我自己认为我是基督徒，到那个时候我是将近30岁，我从来没有赞美主像他在那一天赞美主那么多啊。我今天回头看，我是很惭愧。但因为当时呢，这个神对我来说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不是我的神，不是雅各的神。所以当他那天整个好像是被圣灵充满的那种感觉，他在那边赞美主，可是他的环境都没有改变，他的难处都没有解决，他就说：“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神就抓住了我。”我看着他，我简直没有办法相信，说这个人是我昨天劝他去教会的那个人。完全不一样，然后一刻之间，他的所有的忧愁好像都没有。那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有什么感觉吗？我的感觉是说，我想跑，我想离开他。你知道，我说哇，这个太可怕了，因为你知道吗？就说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感受到，就是说神有大能，因为我们都知道，就说一个人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除非一个超自然的事情临到他。那如果今天说在那一天晚上他的难处得到解决，那我可以有一个结论说，哦，他事情解决了，难怪他放松了，他 relax 了。但是他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改变，他可以这样子赞美神，他可以这样子的还跟我做见证说，哎，你要回到教会去，要拉我回教会。所以我第一个，你知道我那天晚上那个吃惊的程度，我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就说这个神是过去我二十几年一直所听说的神，然后到了今天呢，我才发现他是真真实实活在我的生命当中。你知道我那一刻的感觉是非常害怕的。害怕什么？因为我对神有个刻板的印象，就是我刚才讲的，一开始我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要来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要真正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呢，神要先打破你对他的一个刻板的观念。因为那时候我对神一个刻板的观念就是说，完了，假如我回到我因为爱我太太，那时候还是我的女朋友，因为爱我太太的关系的话，我要回到教会当中，哦，我要守很多的规矩，我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啊，这个也不能看，那个也不能看啊，然后啊，我要过苦行僧的日子，因为那是我离开教会的原因之一，就是说规矩太多了，我受不了。你知道，我要自由，我要照我的意思而行。所以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我说你要叫我回家，那我爱他嘛，当然他要叫我去教会，我也不好意思不去。但是我又想说，哇，我如果因为爱他的话，那我就要去忍受这个我一直以来，这过去从我五岁到十五岁我一直想逃避的事情，他说我这样划得来划不来。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是活在一个很矛盾的情绪里面，因为这个神呢，过去对我来说不真实，在那天晚上呢，我发觉我靠他靠得这么近，好像他的作为呢，我伸手就可以摸得到，那种感觉让我非常的害怕，就是我非常的想逃跑。那当然我也要称赞我太太，她很了不起，她说如果你跟我去教会呢，你不要觉得有义务要娶我，她说我真的是为你好，你不要觉得说，哦，因为你跟我在一起，然后我现在要你信耶稣，所以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你 你会有一个义务，好像你一定得娶我，因为那时候我们交往的已经是要到结婚的地步了嘛。他这句话让我很感动，就说也让我知道，就说那个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呢是真实的，不是说哦他今天去那边感染了什么情绪啊，就今天大家有在那边很高兴啊，或是很感动，或是诗歌那个情感的发泄，所以他一时冲动跟我讲这个话，说你回到教会去跟我去享受一下那种感觉，不是，因为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你愿意跟我回到教会，你不要觉得心里有负担啊，你一定要娶我。那我很犹豫很挣扎，你知道我那个时候真是一个罪人，他问我，他说你到底在挣扎什么，我都已经告诉你不一定要娶我，我说那我就跟他讲，我说那我以后也不能追其他的女朋友了。所以我就说，人在那种不认识的光景当中呢，他实在是一个很可怜的地步，你知道，就是我当时那种情形。后来我就跟他回去，我回去这个教会当中前三个礼拜，当人家说赞美主感谢主，其实这些话对我来说应该是很熟悉，因为我从小，我刚刚跟大家讲，我是在一个教会的环境当中长大。但是当人赞美主感谢主的时候，对我来说，我坐在那边像做侦探一样。如果今天弟兄姐妹或是朋友们，你有你的女朋友或是你的太太，请你来，你在这边如坐侦探，请你不要离开，你要忍耐住，因为我当时所经历的就是你的这种感觉。我坐在那里聚会的时候，我发现耶稣的名对我非常的陌生，然后我以为我理解圣经，因为我刚所说的那些圣经的故事我都听过了，我太太是圣经一点都不懂的，她只是到了那边神的灵抓住了她，她被主的爱所充满。那我呢是知道很多基督教的名词，基督教的故事，如果他当时要问我这些经文的出处在哪里，说不定我都可以告诉他。但是那个人就是我的太太，他认识神比我多得多。我坐在那边的时候，我的感觉非常的陌生，我心里一直在挣扎，就是说我到底要不要回到主的面前去，我到底要不要回到主的面前去。因为我那时候的挣扎就是说，我要回去要守很多的规矩，我觉得这个神对我来说是太大的束缚了。感谢主啊，不知道为什么，也许神怜悯我啊。过了三个礼拜以后呢，那当然那三个礼拜我晚上觉都睡不好啊，我过去从来不会睡不好觉，我那个三个礼拜非常的挣扎，因为他问我你要不要受浸，我就跟他讲我是基督徒了，我已经信耶稣了，对不对？我从小就是信耶稣，我本来就是基督徒，但是你这个话讲不出口，你知道吗？因为你明明就知道你是个假的基督徒，你不认识神，我觉得我不需要再去受浸，因为我已经是认识神了，但是我讲不出口，我不能对他讲说我已经是基督徒，因为在那个时候他认识神比我认识神多得多，他所说的神要是跟人家传福音，比我所讲的在那一刻要真实的多。后来过了三个礼拜，感谢主，我也决定受浸。那我受了浸以后，我就觉得这实在是怎么说，是一个神的怜悯啊，就是说你看神带领我们，他是一个很奇妙的方式，就是说他远远超过你自己那个刻板的印象强加在他身上的工作。今天有谁的智慧能够可以想象得到，因为一个离开主十几年的人劝他的女朋友回到教会去信耶稣，然后神使的这个人自己也得救，你想不出这样的方法，真的。你今天假如是我要差派教会当中最虔诚的人，最热心服侍主的人，最爱主的那个姊妹去跟他传福音，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方法。但是神用的方法是一个离开主，好像路加福音里面讲的那个浪子，他用一个浪子，用一个离开神的人，一个不经意的话，去对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他的女儿说：“回到主的面前吧。”然后这个女人得救了以后呢，他回过头来再用这个女人呢叫那个浪子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神的工作，神的带领是远超过我们自己
所计划的、所思量的。因为我们认识的时候是在一个罪恶的光景，然后我们是不认识神。我今天不是为了传福音去认识我的太太，对，我们认识神的环境当中没有神这个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在当时的周围环境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旁边。但是因为我过去在这个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的那种观念之下呢，我对他说了一句，我说你要不要去教会试试看，所以使得我们两个人都得救。所以弟兄姐妹，我可以做这个见证，就是说在我的身上我也可以说风闻有你，亲眼见你。今天我为什么要交通这个弟兄姐妹，我就说圣徒们，包括在圣经当中的圣徒们，跟历代那些写书讲道做见证告诉我们圣徒们，他们所讲的话是真的。所以保罗说，他说我过去认为我所看重的呢，今天都不再重要了，我现在所追求呢，都是我过去认为是粪土的事情。而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竭力的往前，竭力的往前。雅各给我们看见，就是说他不再依靠他的能力，所以到有一天呢，神可以把他摆在那个全世界最有力的人、最有权势的人面前呢，他要头低下来，有一个瘸腿的老人给他祝福。所以弟兄姐妹，我的交通很简单，你不要限制神的工作，你不要认为说只有这个方式神才能成就他的旨意，只有那个方式神才能达成他的工作。你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你要敞开你的心，不论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难处，不论你的服事有什么难处，不论你的工作有什么难处，你要在神的面前像雅各那样子谦卑下来，让人家看见神在你的身上有记号，神可以借着你工作。因为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他说神乐意拣选的世界上人家瞧不起的、软弱的、败坏的，好叫那有智慧尊贵的羞愧，这就是他的路。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一堆刻板的印象堆起来，在祷告当中带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你祝福这件事情。好，在我来看呢，你只能在这个事情上面这样子成就，在我来看呢，我的问题、我的难处只有这个办法。你要把这些限制都拿掉，你要来到神的面前谦卑，那神会让你知道，有一天你也可以在他面前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亲眼见你，就像雅各一样，有一天圣经上面也可以记载说，这个神不仅仅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神啊，我们实在是承认过去你对我们来说实在是陌生的，我们从亚伯拉罕、从以撒听见你的作为。但是主，我们求你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成为雅各的神。主啊，叫我们从一个什么好处都不放过的光景，我们能成为神的王子。主，求你在我们身上完成了新造之功，求你再为我们重新造清洁的灵、正直的灵。主，我们知道我们宁可在你面前有一个大起大落的光景，只要我们愿意试货，知道从你来的都是最好的。你害怕的是我们有一个不冷不热的光景，对这神不 care 也不在乎。神啊，求你改变我们。主啊，好叫我们风闻有你，亲眼见你。主，求你把雅各一生的道路再摆在我们的面前，好叫我们也有雅各的经历，好叫我们这样子的罪人、恶人，主啊，能够被改变，成为神的王子。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